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蝙蝠》第53集。哈利怀疑办公室里要举办什么庆祝活动。这些是路透社的人，苏勇说，美联社正派一个摄影师过来，市长办公室还打来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要派一个制作团队过来报道这件事。沃特金斯摇摇头，印度海啸死了6000人，他们用一则插播的新闻快讯带过去了。一个同性恋小丑给人分尸了，反倒成了世界级的新闻。哈利请他们一同进入会议室，关上了门。安德鲁·肯辛顿死了，他说。沃特金斯与苏勇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哈利简短而直接地告诉众人，他们发现安德鲁的尸体掉在奥托家中的天花板下。他直视众人，声音没有任何动摇。我们没打给你们，是为了确保事情不会泄露出去。或许我们该让这件事暂时保密。他忽然发现，把这件事当成警务来讲，要容易开口得多。他可以客观面对，也知道该如何处理。一具尸体，一个死因，按照案子通常的做法，试着让一切暂时保密。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陌生的死神，因此这么做可以让他与死亡保持距离。好吧，沃特金斯心烦意乱地说，我们得小心点儿，不能随便做出什么草率的结论。他抹去上唇的汗水，我得跟麦克马克说一声，妈的，该死。肯辛顿，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要是记者听到风声的话。沃特金斯就这么走了出去。他们三人留在会议室内，听着风扇不断哀鸣。他有时会来重案组跟我们一起调查，莱比说。他不算真正的组员，但还是一个好人，苏勇看着地板说。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刚来的时候他帮了我不少忙，他是个相当好的人。麦克马克同意这件事应当保密，只有他们几个知道就行。他情绪恶劣，不断来回踱步，脚步比平常沉重，鼻子上方的浓眉皱成一团，就像灰色的屋檐排水槽。会议后，哈利坐在安德鲁的位置上，迅速翻着笔记本，里头没记录什么事情，只有几个地址，两串电话号码。后来发现电话号码是汽车修理厂的，以及画满涂鸦、内容难以理解的一张纸。抽屉里除了办公用品，几乎全是空的。哈利看着在他身上发现的两串钥匙，其中一个是有着安德鲁名字第一个字母的皮质钥匙圈，因此他猜那是他私人用的钥匙。他打了电话给比基塔，他被吓坏了，问了几个问题，但后来只是静静地听着哈利说话。我不懂，哈利说，我才认识那个家伙一个多星期，发现他死的时候却哭得跟个婴儿一样。但我妈下葬的那五天里，我甚至没流过几滴眼泪。那可是我妈呀，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逻辑，
比吉塔说，
我不认为逻辑能解释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而已，记得别说出去。你下班后我去找你。他犹豫了，说他今晚得等一通父母从瑞典打来的电话。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他说，祝你年年有今日。哈利挂断电话，觉得老毛病又开始在胃里咆哮起来。莱比与哈利一同前往安德鲁位于查威克的住所。那个猎鸟的戏码，哈利开口说，这句话就这么在抵达下一个路口之前回荡着没说完。你想说什么？莱比问。没事，我只是在想那场表演。我对那个猎鸟的戏码很困惑，整个表演看起来像是没有重点。一个猎人以为自己在猎鸟，最后发现猎物原来是只猫，狩猎的一方就这么被猎杀了，但那又怎么样呢？半小时车程后， 他们抵达一个宜人的地区，来到风景优美的西尼路。
天哪，真的是这里？
哈利在看见他们从人力资源部得到的门牌号码后这么说。这是一栋大型砖房，附有可停两辆车的车库，门前有被细心照料的草坪与一座喷泉，一条碎石路引领他们通往让人印象深刻的红木大门。他们按下电铃，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男孩。他们提到安德鲁时，男孩严肃地点了点头，指了一下自己，用手捂住嘴巴，表示他是个哑巴。他带他们绕至屋后，指着大花园另外一侧的低矮砖房。如果这里是一座英国庄园，那房子可能就是守门人的小屋。
我们得进去，哈利说。
发现自己的发音太过刻意，仿佛男孩的听力也有问题似的。
我们是安德鲁的同事，安德鲁过世了。
他举起安德鲁那串用皮革钥匙圈穿起的钥匙。男孩刚开始还一脸迷惑地看着钥匙，呼吸有些急促。
他昨晚突然去世了，哈利说。
蝙蝠，作者尤奈斯伯，演播王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